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朱牧师。
大家好，我看看哈，你们有听到吗？
可以听到。
Okay, 好，你等我一下。OK， 好，因为我见不到自己，所以要找一找。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一直可以通过尼希米记去学习，从尼希米的身上学习怎么去侍奉神。我们今天希望通过十一、十二章的时候学习怎么去奉献。求主你的话语去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很多时候只是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愿意我们都把自己奉献给我们的神。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有一个牧师呢，就问一个基督徒的农夫，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奉献一亿元给神呢？他说要。 OK，那么牧师就再问他了，那么你要不要奉献100万给神呢？他说要。 OK， 那么最后牧师就问这个人，那么你要不要奉献一条牛给神？这个农夫说不要。那么牧师就问这个农夫，他不明白，你愿意奉献1亿元、100万元你都愿意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奉献一条牛呢？这个农夫就回答说，我没有1亿元啊，我也没有100万元啊，但是我确实有一条牛哦，所以我就不愿意了。所以呢，这个农夫其实是我想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心态了一个写照。我们可能很大声的告诉神，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把手上面的东西呢奉献给神。所以呢，今天我希望呢，从尼希米的身上学习奉献。谈到奉献，我们一般就会想到呢，就是金钱上面的奉献。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十一、十二章的时候呢，你看见呢有三方面的奉献，就是呢奉献你的居所，奉献你的成就，也奉献你的财政。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这个呢就是奉献你的居所。那我们发现呢，尼希米为了神的缘故啊，他就愿意搬回耶路撒冷居住。那当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完成以后，尼希米就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第四节里面所讲，城是广大的，其中的民却是小，房屋还没有建造。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当一个城没有人居住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呢受到这些敌人的攻击了。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呢，其实你更难找有人会进来的哦，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做一个开放的牛了嘛。但是呢，尼希米就想到他们要保护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就发起一个搬回耶路撒冷的行动。这个就是尼希米的奉献他的居所了。有三点我觉得呢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一点就是呢，领袖是民众奉献的榜样。第一节里面呢，圣经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呢，尼希米呢，不是一个叫人牺牲，但是自己不牺牲的一个人。那我们很多在中间的是父母啊，你有没有发觉呢？你的儿女留意你的行为，多过留意你的话。比方说做父母的，他常常就要求儿女你要听话啊。OK， 但是如果这个儿女发现其实母亲都不听父亲的话，发觉呢母亲在外面呢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比方说呢排队的时候呢他喜欢插队，比方呢拍车的时候又违例拍车，更糟糕的时候呢就是很多时候父母呢在儿女面前呢违规的时候呢，他就找一个借口为自己解释。所以呢下一次当这个父母要求儿女听话的时候，你猜猜儿女会学到什么？他当然就会学到你平常的行为不是学到你口里面教他的话了。他们会觉得哦，其实呢不是所有规矩都需要听的。还有当他犯规的时候，只要他找个借口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见到了尼西米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领袖。他要求人搬回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尼西米首先的也跟这些首领呢一起搬回耶路撒冷居住。第二呢就在奉献上尼西米寻求神的旨意。那你看第一节后半节呢，他就讲到其余的百姓是千每十人中使一个人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个人住在别的城邑。自谦就是抽签的意思，是古代的旧约年代的人呢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个方法。那么你可能问了，为什么十个人要抽一个人出来呢？这个当然就是尼西米就是想到十亿奉献的这个做法。所以呢其实那如果你想想律法其实没有要求在居住上十亿奉献的，但是尼西米就把这个十亿奉献的这精神去放在他居住的这个事情上，他用抽签的方法呢去寻求神的旨意。第三呢我们学到的就是欢迎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你看第二节呢他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那什么叫甘心乐意啊？甘心乐意就是你没有被抽中，但是你自愿的搬回耶路撒冷。甘心的相反呢就是逼逼的意思，是不是？然后为什么我们有些人面对奉献的时候呢好像有一种被逼的感觉？反而呢有一些人呢就是他抽不到他啊，反而甘心的乐意的奉献。我想因为呢甘心乐意的人呢他相信神是喜欢这样子的人的。我们看哥林多后书里面圣经就这样子讲。个人要随着本心所决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你是否愿意呢为了神的事工搬去一个地方或者留在一个地方？很多人呢觉得呢我们住在明州的人呢就是神经有一点问题的，因为这么冷啊，就是没有人会愿意的，连美国人都是这样子想的。但是我念大学的时候呢就认识教会的一个弟兄，他也是念电脑的，那么呢他其实有机会呢去加州去工作，但是呢他情愿留在明州一个你可以说冰天雪地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加州人工也好天气也好，我们说阳光与海滩都在这边哦，为什么他会做这个决定呢？因为呢他觉得他在明州有更多的时间去侍奉神，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但是呢，如果搬到加州呢，可能呢，他工作的压力很大，他就没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去侍奉或者去学习。奉献你的居所呢，另外一个做法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子做，就是开放你的家庭被神所用。有人呢，他买房子的时候，或者他设计他的房子的时候，他会找一个房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呢，可以招呼教会的团契啦、小组啦，来到家里面聚会。有一些人呢，就是通过他的房子去接待这些留学生，因为他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可能需要找一个地方去住。或者呢，就是这些未来本国的宣教士，他们需要暂时一个地方住，那么这些家庭就开放他们的家了，让他们可以住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就是他们明白，就是他们的房子是奉献给神的。虽然呢做这些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你是开放你的家给教会所用，或者你接待一些陌生人呢、弟兄姊妹，其实都蛮麻烦的哦。他会弄脏你的房子，可能会弄坏你的家饰啊，这些东西都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房子是奉献给神的时候，你就不会介意了，所以呢，你会不会，因为不舍得就不奉献你的居所给神呢？其实呢，我鼓励呢，你可以看一看哈，你回家的时候看一看这段经文，我们其实中间一大段我们没有读的。因为从11章的第四节到12章的26节，都是这些人的搬回去耶路撒冷城的这些人的名字。为什么圣经会花时间去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个一个的记下来呀？他是要我们知道，其实神是纪念这些甘心奉献给他、奉献他的居所的人的。神没有忘记他们的牺牲，所以你说这个值不值得？我们也是这样子做呢。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第二方面的奉献呢，就是奉献你的成就。在以色列人回归后80年，这个耶路撒冷城都一直不能重建这个城墙，但是呢，尼希米只花了52天就把这个城墙呢盖起来。你说这个成就大不大？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其实当时以色列人的敌人都不相信他们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得到。但是你要了解哦，成就对我们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当人还没出名之前呢，我们呢可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很安分的去生活的，但是呢，当我们出名了、有名以后呢，你有成就以后，你的成就就可能呢成为你的偶像，所以呢，我们香港人呢有一句话，就是形容这些就是因为成功而骄傲的人，他说呢，就是一骄得志，语无伦次。所以呢，神的儿女很多时候会面对一个考验，就是呢，你得到神的祝福了，你能不能够胜过这个祝福呢？那其实这个事情呢，其实不容易的。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个犹大王四世家。那犹大王四世家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神的儿女了，你可以说，那他面对亚述王， 的攻击的时候，他不害怕。最后呢，他依靠神，神就派一个天使把亚述的大军185,000人都杀死。之后，四十家他面对这个必死的病呢，他也不绝望哦，他就祷告神的时候，神就通过以赛亚先知就医好他。但是呢，你发觉这个怎么信心高超的四十家哈，他过不了他的成就，就是当这些所有困难他都胜过了。那有一天呢，巴比伦的使者就来祝贺他，那么他怎么办？他就大这个使者去看看他家里面的，在国家里面所有的金子啦、银子啦、这些香料啦、什么贵重的膏油啊、他的军器啦，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圣经说呢，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四十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所以呢，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你想想，我这个的灵命呢，是能比得上四十家的呢？如果他都过不了他的成就，那么我们面对我们的成就就很危险。但是呢，我想尼希米呢教我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些引诱的。这个是什么？就是把你的成就奉献给神。27节里面呢是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举行一个奉献祭礼，就把耶路撒冷城奉献给神。30节里面他就说，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那尼希米洁净人、洁净门、洁净这个城，是因为神只接受这些圣洁的奉献。那么之后他就有两族人赞美的两队的队伍，一边呢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在城墙上面去走过，一队就是以斯拉带领的，另外一队就是尼希米带领，他们就围着这个城墙走一圈。我相信呢他们走的时候，百姓一定想到从前呢他们建这个城墙的时候多么危险，一边手里面拿着兵器，一边手里面呢拿着建墙的工具，就是简直在恐惧当中呢，就是把这个城墙建起来。那么所以当他们走完这个就是城墙以后，那么42节就说歌唱的就大声唱歌唱，伊斯拉希管理他们，哪一众人现大智和欢乐，因为上帝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儿童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欣达到远处。尼希米就是简直把他们建长的这个成就奉献给神。那当他奉献的时候，他是洁净这些人、这些墙、这些门。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的奉献是不是洁净的？你的成就，如果我们奉献我们的成就给神的时候，你的成就是不是洁净的？你是怎么得到这些成就的？你是牺牲了你的家人，所以你得到的吗？你是牺牲你的道德，得到你的成就了？还是呢你是骗回来的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神都不能接受我们这些奉献，因为是不洁净的。还有一样东西呢，尼希米是提醒我们，就是呢他 把他的这个成就奉献给神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在一个因为我们常常担心啊 ，OK， 你有成就，你就会为这个成就夸口，但是其实夸口不是问题，问题就是你拿着什么东西夸口。尼西米就是让我们见到，他是指着神去夸口，这个就跟四世家不一样，当他最成功的时候，他就指着他的财富啊去夸口，他忘记神。其实呢，我在暗牧的时候，当天我的神学院的老师 Dr. Hauser 他就负责我的暗牧。那么虽然现在已经过了十多年了，但是我还记得当天呢，他给我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呢，就是他告诉我，他说呢，侍奉的人呢，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就希望在神身上见一点点的荣耀，对我们来说呢，一点点就够了，我们也不要多。但是你要知道哦，神不分享他的荣耀。这个就是以赛亚书42:8说，我是耶和华，也是我的名，我必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别人，也不把我当受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你可以夸口，但是你要指着神夸口，这个就是神希望我们做到。我们不要呢，就是好像我只要好像见神一点点的荣耀，但是神说我不分享我的荣耀。当我们奉献自己成就给神的时候，你就不会偷取神的荣耀。43里面讲到，以色列的宽心听到远处，他们用赞美的诗去指着神夸口，这是一个蒙福蒙神悦纳的这一个奉献，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的成就奉献给神。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31里面同样的他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希望呢我们都是这样子。最后尼西米给我们在奉献上的榜样，就是奉献你的财政。44里面说，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制搓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照各城各田地照律法所定的规制，是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44里面他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奉献呢是照律法所定的十一奉献。
回不到到前面了，
那么呢，我们常常呢，我做牧师的时候，常常有弟兄姊妹呢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奉献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十一奉献是交税之前呢，还是交税之后呢？那我就留意得到呢，其实如果你看尼西米的，他是注重律法的精神，不是比起律法的字句更重要啊。比方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他奉献他的居所，他十个人里面抽一个人搬回去耶路撒冷城。那其实律法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要求，是不是？但是尼西米却带领以色列人这样子做。所以很多时候我想，我们不要就是为了就是交税之前的十一奉献呢，还是交税以后的十一奉献。我想这个不是特别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要担心或者你要跟神计算的一个东西。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呢，就不是一个律法上面的关系了，就是一个圣灵管制我们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 你会记得呢，嗯，圣经 常提醒我们哈，就是捐得乐意的人呢是神所喜悦的，嗯，这个才是我们要学习的。当你奉献的时候，金钱奉献的时候，你要学习就是捐得乐意，这个是神所喜悦的。那我现在的信主已经40多年了，那么我是从一个中学生开始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到现在 OK 我在所以呢这奉献这个问题呢我从小就面对也思考，嗯，那么你做中学生的时候，我所有的零用钱其实都是父母给的，连大学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都是父母给我。所以呢我就想到，那如果我奉献的方法就是问父母多拿一点，那么其实就不是我的奉献呢，是我父母的奉献而已了，就是。所以呢我就想到，如果我要奉献的时候，我就是我用小一点钱，就是我同样有这么多的零用钱，但是我把一部分的那么就奉献给教会，那么我不会向父母多要。然后后来出来工作，出来工作呢，十一奉献就是我的目标啦，因为这个是就业的一个榜样。但是呢，我就发觉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也做不到，因为呢就是刚出来工作，其实很多支出啊，就是做不到。但是呢，我就把这个十一奉献呢，成为我一个目标。换句话说，我告诉自己，我还就是，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达到。那么后来就的确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我也可以越来越奉献的多。那么后来，出来念神学了嘛？出来念神学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没有收入的人物。那么有一个时候呢，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工作，都是全时间的在神学院里面念书。那么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那现在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十一奉献了，是不是 OK？ 那么我还要不要奉献呢？那么我当时就其实就想到，那么你为什么奉献给神呢？我奉献给神其实就是谢谢神，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谢神的一个表现。所以我就想到，那虽然我没有收入，但是我还要奉献，那么我怎么计算我的十分之一呢？就从我的支出来计算吗？ OK， 我没有收入，但是我还要用钱嘛，我用钱，那么里面的就是从这个数目里面的十分之一我就拿来奉献这样子。以色列人奉献，我们回到尼希米的这个故事里面，你就发现呢，他们的奉献就是支持了圣殿的工作，不单只呢支持了祭司和利未人。47节里面讲到，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人众人将各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分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不但如此，受奉献的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所以呢，每个人的奉献都是支持圣殿的工作。人民呢支持利未人，利未人呢又支持祭司。所以再回到44节里面呢，我们就见到一个奉献的一个结果，就是犹太人呢因祭司和利未人的供给呢就欢乐了。所以呢就你就见到当时的神的儿女啊，按着神的旨意奉献的时候，那么这个奉献就可以发展成的事工，那么最后得益的人这是谁啊？其实就是奉献的人 OK。 所以呢这个也鼓励我们呢常常呢会去奉献。所以呢 我鼓励大家弟兄姊妹，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奉献的目标，可能你的目标就是十分之一，可能你的目标是二十分之一，可能神祝福你，你的目标可以达到五分之一。但是无论你是怎么去定啊，你把神你觉得神所应得的，按照你感谢的心去奉献给神，你甘心乐意的奉献，神会悦纳，那么神的事工就会得到支持，那么最后神的事工就是祝福这些奉献的人，你会因为这个事情得到福气。最后呢，我想引用John Piper 牧师的一个这是一个讲到对金钱的看法，他就引用了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四节，他说了骆驼穿个金的眼呢，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他说从这句话你就能够了解，其实金钱对人是一个咒诅，不是一个祝福。你想一想，其实的确是我们很容易呢，因为金钱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呢，也因为忍不住金钱带给我们人的骄傲和贪婪，我们可能就会离开神。但是如果你不希望给金钱所控制的，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尼西米今天我们所讲的的榜样去就是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你做一个奉献的人，你不单只在你的财政上面你奉献给神，你把你的居所，你把你的成就也奉献给神。因为当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不靠钱而喜乐的一个人，反而你会靠神得到这个喜乐，你不会受金钱的控制，你就是在神的手里。我们最后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想到我们今天能够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都是神的祝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安定的日子反而我们就把神忘记了。我们希望通过尼西米这个榜样，我们可以学习怎么做一个奉献的人，不单只是律法的要求还有我们凡事想到怎么可以把我们手上的，无论是我的居所，无论是我的成就，还是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放在神手里。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不单只是神你的事工得到发展，我们自己也因为这个事工发展我们得到祝福。愿意神你祝福MMC 是这个教会，更能够每一个弟兄姐妹更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